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八集，重要决定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，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威廉暂时逃离了他的敌人，但是狼群一直在远处蹲守，不会放过他们的猎物，捕捉他的网铺得越来越大。威廉非常清楚这一点，这也让他不停地思考，他的内心出现了疑惑，他是在做正确的事吗？他希望能与什么人谈一谈这件事，但是和谁谈呢？他深深地思索着，列出了所有认识的人的名字。哦，对了，在索德伯里附近住着一位旧相识，他是前任教区总管。在大学时，威廉曾多次与他交谈，他确信自己会受到热情的欢迎，他非常确定在那里他能一抒心中的烦闷，这个人肯定能理解他的话。在几乎一夜无眠之后，早上他决定去拜访那位年迈的博士。路途遥远，年轻的家庭教师有许多事要思考，他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呢？他感到非常孤独，许多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已经迫于压力而退缩，不再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其他人像逃亡者一样在各处游荡，居无定所。约翰爵士和他妻子的忠诚陪伴让他非常受益，借着他在布里斯托尔的圣奥斯丁广场讲道的影响力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加深厚了。但是他们仍是年轻，不能给这位小索德伯里的传道人什么建议。他的思绪在脑海中沸腾，不知不觉中他到了目的地，博士在家。他见到威廉很是惊讶，也由衷地欢迎他。快进来朋友，我上次见到你都已经多长时间了。他们到客厅坐下，威廉立刻感到非常放松，他觉得在这里他的话能有人理解。威廉听着这位资深教区总管讲述他的人生经历。你所讲述的事，我在多年之前已经与之斗争过。你知道我在罗马天主教会担任重要职务，教会事务在我面前展露无遗。我得到了博士学位，因而我可以读图书馆中的书。在那儿我发现了教会的谬误，特别是教皇权力的滥用，我对这一切生发出无比的厌恶，因而我放弃了自己的职位，我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所有特权。我很高兴这么做，我感到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柄的压迫中解脱了出来。威廉坐在那儿听着，越来越感到惊讶，这也是他所经历的。他敞开心扉，用几句话进一步讲述了他的计划 挣扎、担忧和疑惑。年迈的博士站起来，在房间中踱步。突然，他停在了威廉面前，真诚地看着他。我的孩子，你不知道教皇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敌基督吗？但是，要小心你所说的话，因为如果你持守这些观点，这会要了你的命。这些话成了威廉·丁道尔生命中的转折点，那是他已经思忖良久的事情。但就在那时，他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，他再也没有疑惑了，他的使命就在眼前，他愿意，不是他必须将新约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普通英格兰人的语言。当威廉回到索德伯里，老人最后的话仍回响在他耳边，他几乎是说出了威廉的心声。威廉必须要谨慎，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即便他的原则会让他付上生命，他也绝不妥协。他对此深信不疑。偷运禁书。破晓时分，太阳刚刚升出地平线，给天空晕染上漂亮的色彩，笼罩着泰晤士河面的雾气慢慢退去，这一定是个美好的夏日。沿着码头有长长一排商号，其中一间的门静静地开了，一双明亮的眼睛仔细观察着天空。这人低声说着，太棒了，正是我需要的，再好不过了。无语且阳光明媚，他快速地回到屋内，门厅中放着几个货桶和大包裹，商人在房子后面将马套上车，敏捷地将他的行李放到车上，关上了车的后备门，然后他熟练地跳上马，拦起缰绳。他打了一下精神抖擞的马说，基迪，我们出发吧。基迪无需督促，立即快活地小跑了起来。他们向西出发，很快就把伦敦城甩在了后面。马儿急切地跑着，稳稳地拉着车，那人时不时地对马说上几句话。他们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，赶车人在纽波里暂停了下来。十字路口有块白石碑指着向北的路，那是通往牛津的路，但不是他的目的地。商人沉思着望向城市的方向，他想，威廉曾在那个大学城学习过，那是多么久远之前的事了呀，威廉见到他会多么惊喜。不过时光易逝，他可不能停在那儿做白日梦。走吧基迪，我们还要向西走。马儿再次小跑着出发了。将近傍晚的时候，商人到了一处熟悉的客栈，他在往来经商的路上常在那里过夜，丰富的晚餐和舒适的房间正等着他，此外还有不错的马厩为他的马预备着。店主认识他的客人，啊，约翰·丁道尔先生，他愉快地向走进来的人打招呼，这次路过也是为做生意吗？很快他们就亲切地聊了起来，不知不觉中傍晚的时光就过去了，到了上床休息的时间。第二天早上，商人很早起床，行程还远未结束，他需要充足的时间赶路。又在不同的客栈里过了几个晚上之后，他最终到了布里斯托尔的附近，那里的交通变得繁忙起来。布里斯托尔有幸坐落在艾文河的入海口， 在那个年代，布里斯托尔港口因为与爱尔兰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而闻名。此外，那里的走私活动也很猖獗，因而有相当多的海关官员在现场搜寻走私者。约翰·丁道尔像往常一样在那里与其他商人见面，但是他没与他们交谈太久，他们见到他都很惊讶，把他围了起来。嗨，伙计，你又进城来了，你的姓氏最近在这里挺有名呢。哦，那么为什么我的姓氏变得这么有名？有名，我更愿意说是臭名昭著。我不明白，丁道尔说。是因为你的弟弟，他在布里斯托尔讲道，批评教会所有的作为，他公然指出教会的错谬，毫无保留。教师们对那次讲道非常不满。他说了些其他的吗？哦，当然，我们听到他非常透彻地讲解圣经经文，许多人说他们从未听过像那样讲解圣经的。但是伙计，你的弟弟无疑不会再听到这样的话了，因为教师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继续下去。约翰·丁道尔面露忧虑，同时他也盼望着见到他最小的勇敢的弟弟。他简短地辞别了商人们，在科尔德阿什顿他出了大路，驶向小索德伯里。不知从何处冒出了几名海关官员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嘿，你停下。
他浑身上下一震，要是他们发现了他带着什么。他的手心冒汗，心砰砰地跳着。
朋友，你带的是什么？
他让自己保持镇定。
我带的是什么？来看一看，我是个杂货商人，从伦敦来。
官员们粗鲁地搜查着车上的货桶和包裹，约翰紧张地看着他们抽出几卷布料。
你去哪儿？
他诚实地告诉他们。
我要去小索德伯里，我的弟弟住在那儿。好吧，你可以继续赶路了，我们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，祝你一切顺利。
他们驾着马继续前行，从视野中消失了。他们没有帮他把每件东西重新装回去，但是他幸运地通过了搜查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因神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代替绝望，平安代替恐惧，医治代替疾病，拯救代替灭亡，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，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。